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回。韩立有些惊讶，也有些兴奋。看来呀，修仙界他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他真想把这一切全都学会。韩立这样想着，心中却一动，施展了天眼术，望向小楼。结果呢，在不远处，韩立看到了一层淡淡的青光挡在了眼前，整座阁楼啊，都被这种青光给遮盖住了，如同被一个巨碗倒扣住一样。韩立再次上前，并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戳了一下青光，结果有一种软软的、弹性十足的感觉，再稍用点力下去，则有一股隐隐的力量反弹了过来。看来这青光的防御力还真是不错。韩雷既然弄明白了青光的作用，就不再研究下去了，而是取出了青文道士交给他的那道符，往这光幕上一贴，结果青色光幕上立即荡起了一圈一圈的波纹，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圆孔，正好让韩立能通过。韩立也不客气，把符收好，迈步走了进去，向楼台走去。而这个时候，圆孔才慢慢的变小，最后呢，完全弥合上了，光幕又恢复了原样。眼前的楼台并不算大，上下两层加起来也就十余丈高的样子，不过看其面积，住进十几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韩立微微一笑，抬腿进了楼内，进入了一楼的大厅。只见厅内除了两张八仙桌以外，就只有十余把木椅子，被布置的典雅简洁，倒还真有几分修仙的清淡。而那个叫苦桑的小和尚正低着头坐在厅内一角的空地上闭目念禅，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至于其他的人呢，韩立还没有看到。苦桑大师，青文道长回来没有啊？韩立几步走到和尚面前，和气地问道。小和尚并未理睬韩立，而是嘴中念念有词，直到韩立等得不耐烦，已经有些上火的时候，和尚啊才睁开眼睛，一脸歉意地对他说，韩施主莫怪啊，小僧刚才正背诵金刚经到关键之处，无法立刻停言回话，请不要怪罪。韩立听和尚此言，干笑了一下，啊，哪能啊，在下最佩服的就是心无旁骛的人了。小和尚听韩立这么说，笑了一下，又不紧不慢地说道，青文道长等人正在二楼等候韩施主，嘱咐我让我见了施主立刻叫你上去，似乎对施主有事。韩立一听和尚这话，心里头有些郁闷，这小和尚真是的啊，既然有人在找我，那还不立刻告诉我，还这么婆婆妈妈的，看来以后还是离这和尚之类的人呐远点的好。韩立心里这么想着，脸上却毫无变化的点点头，向厅堂附近的楼梯走去，噔噔噔噔的上了二楼。一进二楼，就见到黑木和黑金两兄弟正在楼梯口说着什么，看到韩立上来了，就马上停下了交谈，迎了上来。韩兄啊，青文道长正在屋内等你，跟我们兄弟过去吧。韩立深情淡然，也不言语，就和他们顺着走廊七拐八拐的进了一间屋子。屋里的人很多，除了和尚之外呢，其他的人都在，而且还有两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一个是笑嘻嘻的十六七岁的少年，一个是二十一二岁的白嫩胖子。看来这二位就是连青文都有些头疼的家伙了。呵，韩兄弟来了，来，快坐。青文道士很客气的指着身边的一张椅子，对韩立说道。 韩立点点头，就坐在了那里。啊，这两位啊，是云门剑的吴九指和石拓谷的黄啸天。青文呢，分别指着少年和胖子为韩立介绍了一下。在下就是吴九指，我一见兄台呀，就觉得特别亲切。莫非咱们前世就有缘？来，回头啊，跟咱们拜把子喝鸡血，做兄弟。青文道士的话音刚落，那个笑嘻嘻的家伙突然间窜了过来，扑到了韩立面前，并伸出一只手啊，扯住了韩立的胳膊，然后一脸深情意重的说道。韩立开始一惊，但随后就轻笑了起来。做兄弟不是不可以，但是阁下这只手不要往在下身上乱摸好吗？在下的嗜好可正常的很，对清纯美少男可没什么兴趣啊。韩立嘴角带笑的调侃道，一只胳膊猛然一抬，再一反手，快如闪电的抓住了某只手腕。这只手腕的前半部分已悄悄伸进了韩立的衣襟内。
哎，这可真奇怪啊，我的手怎么会跑到兄台的怀里呢？哎呀，肯定是他也和兄台呀一见如故，迫不及待的想去打个招呼。
少年被韩立当场揭破，先是一惊，脸色泛红，但干咳了几下，推搡了几气之后，就若无其事的慢慢抽回了手腕。韩立并没有死扣着对方不放的意思，少年一用力，他就随意的放手了。这个时候韩立倒对这位名叫吴九指的家伙起了兴趣，明明是个修仙者吧，但却用江湖人的偷技扒窃他的东西，还真有意思。不过他的手法颇为高超熟练，若不是自己也修炼过类似的秘术，恐怕还真不易发觉他的小动作，想必为了不少人吃过他的苦头吧。韩立刚想到这里，果然听见吴平姑幸灾乐祸的声音。吴小子，碰见硬茬子了吧？哼，竟被韩兄弟当场抓住，看你还自吹什么偷技一流，做这些小偷小摸的勾当。
小爷我乐意，怎么了？你想让我再偷一次？我还不偷呢，浑身上下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还来参加什么太难会？哼。
吴九指撇撇嘴，刻薄地说道，
你说什么小屁孩，上次偷本夫人东西的事还没和你算账呢。
胡平姑一下子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脸色铁青地说道。儿的丈夫大猴子虽然不曾言语，但也手按背后的大刀，怒目瞪视着少年。后来呀，韩立才知道这位熊大力竟是个天雅之人，所以一切事情呢，都以他夫人为主。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们都是修仙之人，应以和气为主。你二人都退让一步，不要再争执了。
青文道士见此皱了一下眉，但还是出口劝解起来，然后又专门对吴九指郑重地说道：
吴兄弟啊，我知道你偷东西呢，只是好玩而已，而且每次都会把失物还给主人，并无恶意，但是你这样做迟早还是会惹出大祸的，并不是每次失物的主人都是那么好说话的，万一惹到修仙家族的人身上怪罪于你，岂不是让我们想帮你也根本站不在理子上吗？所以还是不要对其他同道开这种玩笑的好。
少年听到青文道士如此推心置腹的劝说，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挠挠后脑勺，颇为诚恳地说，
其实我在来太南谷的路上无意中得到了偷技的，只因为觉得好玩，就不知不觉的练了起来，并在各位身上小试了一把。哎呀，实在对大家不住啊，不过既然这位韩兄都能让小弟失手，那说明大会上厉害的家伙会更多，所以啊，大家尽管放心，小弟不会拿小命乱开玩笑，在大会上再使用偷技。
道士听闻少年此话，
脸上大喜过望，连满脸呢也是欣慰之色。
吴兄弟资质过人，这般年纪就把第八层练至大圆满境界，实在是我们散修中的奇才呀。就是要这般多加珍重才对呀。
哎，小弟不会辜负道长的厚望，还请大家以后哎多加照顾呀。
这吴九尺啊，倒也光棍的很，向四周深深环抱了一礼，算是把这梁子呢和大家化解开了。
胡平姑虽然脸上还有些悻悻之色，但脸色却比刚才好多了，看来是勉强接受了对方的善意。
青文道士这个时候才回过头来，对韩立笑眯眯地说：
想不到韩兄弟刚刚一来就立此大功啊，贫道要多谢了。
韩立微然一笑，沉声推辞：
这和在下有何关系？全是道长化解有功啊。
道士摇头笑了笑，便不再说什么。但这个时候，一个嗡嗡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响了起来：
道士，你把我们都找来所谓何事啊？和尚怎么不参加呀？
原来是皮肤白嫩的胖子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不过此人倒也有资格对青文道士如此态度，因为韩立早已发觉场中所有的人中就这个胖子的法力最为强大，似乎比青文还要深厚那么一分，所以也没有人敢因这胖子的声音如此难听而有丝毫的嘲笑之意，就连那吴九指也一本正经的样子，不露丝毫异样。
看来呀，嘿，这修仙界也和世俗的江湖差不多，只有实力强大的人才受人尊敬哦。
韩立见此，有些讥讽的想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哈哈哈！黄兄啊，还是个急性子。好吧，贫道说一下把几位叫来这里的原因吧。
青文把拂尘一甩，不带丝毫烟火的说道：“
太难会呢，已过了一半的时间，还有十几天就要结束了。”大家是不是也该出手了？如果要摆摊的话，最好还是一起行动的好。因此呢，我找大家商量一下。至于苦桑大师嘛，他带来的东西已经全部换了出去，所以呢，不必再参加商议了。
这样啊，哎，的确是该把东西出手了，换些零食，还能买些其他的东西啊。
顿时屋里的人窃窃私语起来。经过一番七嘴八舌的议论后，这些人纷纷表示明天一起摆卖东西，除了韩立之外。
哎，韩兄不愿一起行动啊？
吴九指有些愕然，其他人呢也都疑惑的看向韩立。
啊，是这样，在下带的东西啊本来就少，又碰巧昨天晚上正好碰几个合适的买主，就全部都换了出去，所以就不打算跟几位一起行动了。
这样啊，那的确不需和我们一起受罪了。韩兄弟还真是走运，刚来就把东西全出手了呀。其他人也都露出了你这家伙真走运的神情。
韩立闻言笑而不语。
青文道士见事情商议完毕，就高兴地站起身来说道：
那大伙儿啊，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打起精神来，希望都有个好收获。
几个人一听也都站了起来，含笑准备离开。就在这个时候，青文道士似乎想起了什么，忽然神情郑重地对众人说道：
哦，对了，等太难会结束后，大家可别慌着离开。我听说近几次太难会结束后，有些和我们一样的散修在会后 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大家呀还是小心点的好。想来几位都不会错过天舞台升仙大会，大伙儿呢正好结伴而行，这样啊就安全多了。
听了道士所说散修失踪的言语，在场的人中，黑木兄弟和胡平姑夫妇闻言色变，
吴九指和那个黄脸散人却一脸的茫然，而胖子黄啸天却冷哼了一声，但神情也阴沉了起来。
对，清文道长的话我们兄弟赞同，还是结伴而行的好，
我们夫妇也不反对。
黑木兄弟和胡平姑夫妇都连声赞同，看来对此事大为忌讳啊。
哎，什么天舞台升仙大会啊？
吴九指突然问出了韩立也一直疑惑的问题。
升仙大会的名字，韩立从万小山那里开始已经听人说起数次了，但就是没有机会详细了解过其内容。难道也是和太南会一样的交易会吗？
不会吧，啊，连升仙会都不知晓？这可是越国十年一次，所有年轻修仙者拜入修仙大派的最佳良机啊。
黑木有些愕然，还有些兴奋地说道，
我兄弟这么年轻，肯定一直在其他地方潜修，不知道修仙大会也是情有可原呐。
清文道士却没有大惊小怪，
哎，那能说说吗？能加入七大派，这可是一步登天呐。
吴九指顿时兴奋大起，向黑木追问道，
哎呀，行了，现在不是说什么升仙会的时候，至于我们散修失踪的问题，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问题。
胡平姑也不知是否针对少年，有些不满地说道，
啊，没事的，给吴兄弟讲讲也好，也许还有其他人也不甚清楚这升仙会的详情啊。
清文道士含笑说道，但是韩立却感到对方有意无意的望了自己一眼。
韩立呢心中一凛，这清文道士难道看出了什么？
他可以尽量模糊了修仙新手的特征，并尽可能的避免和这些人接触，但如今看来呀，还是没瞒过此人的眼睛。
这清文道士的眼睛还真毒啊。
哎，既然清文道长这么说了，那我就给吴兄弟讲讲吧。
黑木见此也兴致高昂起来，或有呢不吐不快的意思。于是呀，众人又再次坐回了原位，而黄啸天这胖子除外。
我对升仙大会的事情清楚得很，就先回去睡了。哎，你们继续吧。
胖子神情冷漠地说，然后不等其他人说话就离开了屋子。
哎，大家不要介意啊，黄兄所练的功法呀比较奇特，较为嗜睡，并不是有意怠慢的啊。
清文一脸方正之气的忙替黄啸天开脱。屋里的人闻听此言，大部分人都苦笑起来。
介意？谁敢介意呀？
这位可是法力比道士你还强的猛人呢。
哎，黑猛兄啊，还是继续吧。
还是吴九指打破了这个僵局，催促地说道，
说起这升仙大会呀，就不得不说起筑基丹来，这令所有炼气期修仙者疯狂的丹药啊。
原来所有修炼气期的这个修仙者，如果想要进入筑基期，成为真正修仙者的一员，除了要把基础功法练到七层之后，还必须要服用只有大门派才可炼制成的灵药筑基丹，才有望突破境界的瓶颈，筑基成功。这就造就了筑基丹升仙丸的美名，这让那些修仙者呀为之疯狂。而在修仙大派，筑基丹也是奇缺无比，因为筑基丹的原料实在极为难觅啊，
即使整个越国修仙门派共同联手出物出力，也要每隔十年才有望出炉那么几顶丹药，区区千余克而已。而这些丹药呢，即使被各门派全瓜分干净，也远远无法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所以根本不可能再有筑基丹流露到外面。可是整个越国的修仙界还是有许多把基础功法练至七层之后的修仙者存在，这些人呢也迫切需求筑基丹来尝试突破瓶颈。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8回。